新年，中国人新年都要送个礼物。那我今天带来一个礼物，就是一个新心，没有什么别的，就是希望有个新心。这个新的心比什么都好啊。这个我们新年总是有希望有些更新，我们常常盼望的是物质上的，这个食物当中的。其实，一个新的心是更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带来一个更大的祝福的啊。刚才我们一起姐妹给我们都读了很清楚了。好，其实那个心灵为什么要在新的一年要有一个新的心灵？其实心灵是总管一切的，其他的东西，物质上的祝福，物质上的新衣服、新帽子啊、新的事业，这一切都是会过去的。但是如果说你有了新的心，你就有了一切，因为心灵是带动生命的，心灵是能够洋溢生命的。有了一个新的心灵，你的外在一切都会跟因为你的心灵的改变而产生巨大的改变。大家还应该还记得，还记得你信主之前和你信主的现在的生命的感觉、生命的光景如何的不同。信主之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没有盼望，我们是多么的忧愁，我们为每天的生命感到困顿。你信主之后，你是多么的有盼望啊！今天我刚来了以后，就听到了 Harry 弟兄的状况哈，我就很观察啊，冯太太的表现啊，她的儿子啊，哎，我就觉得这就不同，这就是不同，这就有了新心。因为有了新心之后，我们对生命充满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不过是一个生命的跨越。最后从此以后，一票跳起来，跨进天国了，在那个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因此，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每天真的是有了这个新心，感觉不一样，对未来充满的盼望，对今天也充满了信心。但是我们这个心灵还是要不断的更新，因为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我们对神的认识要多，我们心生命当中的那个感受要不断的得到提升。那今天我们怎么提升呢？刚才经文给了我们很大的看见。其实我们人呐，我发现我们人，我真的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信仰当中也是很大的一个亏损。其实我们不了解，我们人每个人的心呢，都是一个骄傲的心。我们也常常叫看到世界上很多的东西，譬如说我们人，我们文化当中认为这种邪淫的东西、那个私欲的东西、那个淫乱的东西是很大的罪。我们常常对这些东西退避三舍，认为这个是邪恶的，我们非常的。其实我们弟兄姐妹，包括弟兄姐妹在内，我们做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罪，我们常常不去对付，也常常没有认识清楚。其实人比那一切更大的罪是一个骄傲的罪，是个骄傲的心。这个骄傲的心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的，这个骄傲的心也是我们远离神、我们背离神、我们在最终的最大的引诱和试探。每个人都在这个骄傲当中，因为我们从人的本性当中来说，我们有一个追求与神同等的这样一种心灵，这样一种追求。为什么说它是最大的骄傲、最大的罪？为什么说是它是在使得我们在罪当捆绑我们最大的一个捆绑？我们可以从亚当和夏娃生命当中的体验就可以了解到，创世纪第三章第四到第五节这段经文说：“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死如神，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 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吃，她丈夫也吃了。神创造亚当和夏娃很 pure， 比我们 pure 多了，比我们纯洁多了，因为他没有受到那个外在的社会的影响，他们人心是单纯的，他们也生活在那个很纯净的伊甸园的环境当中，他们也没有什么邪淫在他们生命当中引诱他们，他们就赤身裸体，感到非常的舒服，感到非常的坦然。但是人生最原始的一个，在人生当中最能够让人软弱的，其实就是那个骄傲。谢谢。他们的骄傲使他们渴望像神一样有智慧，所以说蛇就抓住他们内在那个骄傲的一种追求，说你不要紧的，你吃了以后啊，你像神一样有智慧。哇，这个挑动了人心里面那种渴望，我可以像神一样有智慧了，我就可以不受神的管辖了，我就可以神平等了。在伊甸园里面没有什么能够诱惑他们，唯一让他们感到不舒服的就是受管制。我如果超越这个管制，我就不就自己管理自己了吗？这就是人所谓的追求智慧，实际上就是满足内在自己生命的骄傲，使自己能够超越强权，超越更大的神。这在我们人们生命当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好的审查自己，审查自己内心当中那些骄傲的东西。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都很谦卑，我也常常觉得我其实上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和别人比起来没有别人工作好，和别人比起来没有别人的学问高，我有什么可骄傲的？其实我是很谦卑的人。果然是这样的吗？是吧？所以中国文化当中，如果说人都是这么谦虚的话，中国人就没有说谁要说人定胜天了，谁就人定胜天成为中国人的几千年的诉求，要战胜天地，把神作为自己挑战对象。我还以为过去以为只有中国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啊，与地斗其乐无穷，我发现到这边也是人也是一样，到西方世界里面也是一样的骄傲，也人也是一样的要有人定胜天的渴望。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在说的文化，说的世界，反过来我们在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那种像文化人当中那样的骄傲，我们有没有像亚当和夏娃那内心渴慕当中的骄傲。有的人说你不要说我骄傲，其实我是很自卑的人。弟兄姐妹，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很自卑？其实大家现在学习当中心理学，大家多多少少的心理学过，而且你学心理学或者你不学心理学，你就听人说过，极度的自卑也是骄傲。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自卑这个存在，你自卑的时候你反映出来的还是骄傲，你骄傲是骄傲，你自卑了以后更骄傲，是不是啊？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没有谦卑的人，当我谦卑下来的，我觉得别人不行的时候，我更骄傲了。哼，我才不像他那个样子，他有钱又怎么着，他有钱那个样子我瞧不起他，骄傲。就是这个世界上人本质上是骄傲的，没有一个真的自卑的，所以说人永远没有办法在自己生命当中确定准确的衡量自己，准确的认识自己，不是偏上就是偏下，偏上骄傲，明目张胆的骄傲，我比你强，自卑，狭隘的骄傲，变相的骄傲。所以说所有与自己有关的词都不中肯，与自己有关的词都是反映了我们生命当中的某种特质和自己有关的词。我过高的估计自己就是什么呀？自大， 自夸、自傲、自负、自以为是，自是清高哈，自和自己有关的。如果说我把自己漂浮起来，我有点骄傲在里面，这个词都反映出我们生命特点。但是如果说我们稍微看低自己一点，我们也扭曲了自己，结果呢也不美好，自卑、自私、自怜、自残、自叹弗如、自取灭亡，和自己有关的这些词永远不能够很中肯的表现我们真正一个被神创造的生命，那种尊贵，那种美善，那种与神同职的那种恩典怜悯，我们生命当中那本质东西永远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生命正确的把它表达出来，总是带有一种折射，一种反光，或者是过大的看自己，过高的看自己变成一种骄傲，或者过低的看自己变成一种，也变成一种骄傲。所以说这个世界上的人，本质上的人，每一个人都是骄傲的。这种骄傲带到教会来，就是各自为政，就是很难得彼此的融合，很难得彼此的接纳。因为谁看得起谁呀？谁瞧得起谁呀？谁在乎谁呀？你不在乎我，我干嘛在乎你呀？世界上的人是这样。如果说我们把这样的自己的那种自我、那种骄傲带到教会来，就是一样的。教会就容易产生纷争，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怀疑，人与人之间就产生间隔。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骄傲，用骄傲来保护自己，以骄傲来排斥别人，使得我们真正的不能够认知自己。其实骄傲是无孔不入的，在我们生命每个人生命当中深深的嵌入我们心灵的最大的罪，也是绊倒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时时刻刻都在钳制我们生命的一个最大的伤害。很多的罪我们能够防避，我们也知道去防备，像世人当中那些淫乱的罪，那些邪淫的罪，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能警惕到的。可是最不能警惕的，我们最不善于去预对付的，就是自己内在的那种骄傲的罪。而且这个罪是真正的使我们远离神，使我们亏欠神，使我们不能见证神的最大的一个绊脚石。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拦阻我们生命，使得我们生命不能成长，使我们教会不能成长的很重要的原因。因此我们这样的东西，我们这样的生命，我们需不需要改变？借着这个新年到来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有个新的心，有新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上成长，以至于有了一个新心啊，相由心生啊。中国人说，你有了新的心，你的相就改变，你的外表就改变，你的生命就焕发出新的荣光。希望我们在华人新年开始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有一个新心，也有新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样式。好，认识自己的本质是很重要的。认识了自己的本质，了解自己是个什么生命，你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起点去改变。有的时候我们改变不了，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问题。比如说骄傲的问题，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骄傲，但是骄傲却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每一个人实际上是最障碍我们的。那我们今天向基督学习，有一个基督一样的信心。其实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也是换了一个新的心的。耶稣他也是有一个新的心来到这个世界当中的，他也在更新他自己。他原本的是个什么样的心呢？他原本是一个和人不在一起的心， 因为他是一个自高的心，他是一个王的心。我们先了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更换自己的心来到这个世界上，但是他本质上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生命呢？这很重要。我们看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原本的耶稣基督，本质上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要改变自己，他要从自己的原本的当中实现改变。他原本的耶稣基督是个什么基督？是一个与神同等的基督，那是他的生命的本质，也是他生命的表现。他的本质是与神同等的地位，他就是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神。这个三位一体的神是跟人与人隔绝的，人是没有办法企及的，永远找不到他，认识不了他，永远看不到他，因为人的罪是人与神的荣光隔绝。他的本质就是神，那他本质的表现是什么？生命表现是什么？就是荣耀，就是伟大，就是不能仰视，就像太阳一样的，谁能够正对着太阳看？你看着太阳，你眼睛就黑了。他就是比太阳亮有亿倍、十亿倍的光，因为他就是圣洁，他就是荣耀，他就是伟大，那是他本来的。他不仅是有这样一种状况，一种生命的本质，而且他还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强夺是什么？不是实际的把它表达出来，在人没有认识的时候向人宣告出来，怕别人不知道，宣告自己本质的那种生命的状况，就是强夺。怕别人不知道，一定要人家知道，因为他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可以表达出自己生命本质。你知道吗？我是神的儿子，我是与神的同等的，这就是强夺。还记得我们好像已经这个事情过了，在中国发生事情啊，已经过了两三年了哈、啊。好像记得不知道是在中国哪一个省份、哪一个城市里面，一个大学里面有一个年轻的学生驾着车在大学里面开车，就压死了一个大学的女同学，是不是？后来人家就把他抓起来了。他好像他喊了一句什么？我爸爸是李刚。这就是强夺，与他就是以爸爸的身份为强夺啊，怕别人不知道我爸爸是李刚，你就不敢抓我了，我爸爸很厉害的啊，这以爸爸的荣耀为强夺的，你们不敢抓我。后来你像李刚，哎呀，跟李刚就是，其实李刚也很一般哈、啊，因为中像李刚那种当干部的太大把抓，这就是所谓的强夺啊。像我们说的太子党，中国的太子党就是以他是中央的领导的子女为强夺的，就抓住了中国的现在目前的经济命脉，那是强夺，显现出自己的身份啊。那就是一种强夺。你看咱们说那些现在中国的打黑啊、打腐啊，那有些真正的那些腐败的人站在那边，没有人敢打，穿的一样的光鲜啊，带的东西一样的昂贵，没有人敢打的，那就是强夺。我就是李鹏的女儿，怎么着？你敢动我？那就是以自己是谁谁谁谁谁谁的女儿和儿子为强夺的。但是耶稣基督他本来是万王之王，是天上的大君王，是跟神三位一体的神的本身。但是他的人间来，他有这个本质，他不去丁点的暴露这个本质，不去向人宣告这个本质。当他的门徒彼得知道他是基督的时候，跟你说你就是基督，
耶稣基督悄悄跟他们说，不要去伸张，因为我的时间没有到。全然的以一个人的身份表现出自己生命的本质来，生怕别人了解自己的过去的生命的本质。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本质上是如此的高大，如此的美好。这样的美好当中，不用说骄傲，他不骄傲，我们都已经心里面就心存敬畏了。但是他不以此为强夺，用把它隐藏起来。他舍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他舍弃本质上的所有，他放弃了，他主动的放弃了他的荣耀和伟大，整个光环来到这个世界上看不到，他放弃了。他和谁住一起？他和这个世界上最贫穷最低级的人住一起，最没有社会地位的人，最没有经济条件的人住在一起。人子没有枕头的，睡觉没有枕头的地方，从来没有两件衣服穿在身上。他的朋友都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的妓女，那些街头的，那些被困顿被疾病捆绑的那些人，那些人跟随他连饭都没有，跟着他到处走。如果他们是真的是有一点钱，他们不会带便当吗？没有，带不起，跟他们混在一起，放弃了自己的荣耀，放弃自己伟大，舍弃了与神同等的地位，全然的一个卑微者的身份。他有一亿个、十亿个让他骄傲的条件和理由，没有，一点都没有。不仅放弃，下面还有说反倒虚己。反倒虚己，什么是虚己？我最近对这个虚己的认识比较深刻了一点，因为这是重感冒哈、啊，感冒的一点力气都没有，真是虚脱了呀！真是虚脱了以后，哎呀，就里面的东西没有了，力气没有了，就是虚极了，那就是虚了。里面的精神没有了，状况没有了，高兴没有了，说话都不想说，真是说话都不想说，打电话都不想打。而且新年的时候，那国内的是电话都不想打，那来电话，对不起，我没有精神说话，虚，空虚。那是虚了，没有了，里面的东西都已经跑空了。反倒虚己，他不是这个反倒虚己，是自己使自己虚，使自己空起来。我就想的，其实那个就算是我虚己，我这个感冒很虚哈、啊，还在保存里面，尽量保存里面自己的自我，使自己那个自我能够长起来，不要虚下去，虚下去就没有了。真正虚极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什么叫虚极哈、啊。记得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国家的那个，当时我小的时候啊，帮妈妈常常做一些事情，常常做一件事情就是帮母亲买大米啊。以前就是买有粮票嘛，大家不知道我们国内大陆啊，以前是粮食是定量的。不是随便买的，是一家一个人大约二十几斤粮食哈、啊，就是买米，那个买米呢就是很干贵了，那个米也不是很多，所以说我们每家每户都是就是吃米的时候也是很小心。那硬是买回来的米呢，也都是非常的怕浪费是吧？买回来以后，然后就是把它倒在缸里面啊。倒了缸里面了以后呢，那个米袋子怕里面的米呀、啊、没有倒出来，是吧？抖得干干净净的，这个就是虚，就是不让里面有一点点渣渣留在里面，全部把它倒出来，这就是虚。基督就这么虚，就是这么 烦恼虚极，就是这样，他怕自己生命当中还有一点点东西没有留，没有倒出来，留在自己里面，有一点点让他自己骄傲的，让他自己感觉他是神的那些东西，全部都一点点不留下来，虚极完全把它抖空。所以说你在他在人群当中的时候，没有人看到他是神的样子，所以说谁都要可以吐两口水，看见他有问题的时候，你打他的时候，你要知道他是神，知道他是耶稣基督，知道他是万王之王，谁敢呢、啊？为什么人都敢去打他，去骂他，去吐痰在身上？是因为他全人身上没有一点点神的形象，神的样式。如果有，谁都不敢，我相信谁都不敢。就不说是这他不管，就是我们这个人群当中有一点有个人有一点权威，有一点能力，我们都不敢对他藐视，我们都不敢对他说话动点态度，更何况是耶稣基督。你看他虚的，他把自己倒得多么空，一点都不留在自己生命当中。所以说人呢，完全把他当做一个流浪汉，完全当做一个木匠的日子。他的爸爸不是个木匠吗？他在这边抖什么抖啊？啊，这个人他十字架上就让他死都心了，那种对他的那种鄙视，对他的那种态度，可以反映出他真的是倒空了自己，没有留在自己生命一点里面。而且这个倒空是随时随地的，他的空是每天都在对付自己的，因为他是神。你看他一个神迹行出来的时候，让瞎子能看见，如果他要彰显这些东西的话，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吗？他让人家瞎眼看见了，让人家跛腿的能走路了，让人家长大麻风的能够身体治好了，但是他竟然不让人家去因此而重新可以去看待他，把他看成是神，这个要时时刻刻去对付。你看我们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也是人说话声音大一点，你那个布道能力强一点，都骄傲起来了。更何况如果说我能够医病赶鬼呀、啊，或者那这个时候他那个荣耀，你会看到他是个什么样的态度，那个是大牧者的那种感觉，你觉得就可以表现出来。人都是这样，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他做了这么大的事情，做了这么样的奇妙的工作，可是人家还是把他看成一种卑微的人。他是多么的在对付自己，让自己的生命当中的那些荣耀的高大的东西不存留在自己生命里面，永远一个谦卑的生命体现在人的面前，让人不因此不因为他的神迹奇事来改变对他的态度，把他当神。哇，真是让我这边我在分享的时候，我就能想到耶稣基督他是何等的谦卑，何等美好的生命呢、啊、如果不是这样的时时刻刻的隐藏自己，他没有办法把神的荣光全然的倒空，没有办法让自己所有的生命的过去的东西全然归零，全然是一个贫穷的生命，一个贫乏的像任何一个人一样的生命，谦卑的在人群当中，谦不到那是虚极，谦不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去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样子。主耶稣基督把自己的生命倒空了，里面过去的东西没有了，还不够，空的是零。我们说不仅是零，他还把负数加在自己身上去。负数是什么？是零都不如的那些生命的特质，就是奴隶的生命，就是罪人的样式。圣经上说去了奴仆的形象， 奴仆的形象这个词不足以表达耶稣基督本来在这个世界上的形象。奴仆是我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奴仆是一个低级的工人，是一个给人打工的做家务的仆人。但是现在的仆人是有身份的，是有法律地位的，现在仆人是有自己的个人权利的，现在的仆人是有休息时间的，是有人权的。不是，耶稣取得取的不是这样的奴仆形象，耶稣取得是什么样的形象？是奴隶的形象。这个奴仆本身的词是奴隶。什么叫奴隶？是奴隶是奴，耶稣基督所生活的时代，那个时代是奴隶制时代。奴隶制的时代的奴隶是没有人格、没有地位、没有身份、没有自己的时间、没有自己的权柄，全然的归属于主人的，那就是奴隶。人家要你干什么干什么，人家要你做什么做什么，人家要你死你就死，你就属于主人的，你是主，你是属他的一个产业，他愿意要你怎么样就怎么样。取了奴仆的形象，全然的这个最卑微的人，没有自己权柄的人，全然的是一个谦卑的服侍者生命。我们说不是归了零，而且是复数，在一般的贫穷的人的下面来体现自己的生命。这是奴仆的形象在地位上的最低，还有成了人的样式。人的样式，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的本质是罪，他取了一个罪的身体，取了一个罪的样式。他没有犯罪，但是他在人面前好像一天到晚背着罪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罪都在他身上，所以说他是那个罪人的样子活在人的面前，一个抬不起头来的生命在人面前，因为他们被罪压伤了，我们的罪，他用我们的自己的罪感到羞辱，感到可悲，他以这样的身份去服侍别人，去活在人群当中，取了人的样子。人，我们知道我们就是人的样子，我们人当中是些什么东西，不管你包装的多么光鲜，不管你打扮的多么美好，你每个人都知道，所以人的样子是什么？他在我们的罪上的认同，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取了一个罪人的形象。我们在罪恶当中，可能我们成为罪人，我们自己不太了解对罪人的，你不是罪人，对罪人的这个认同是什么感觉？你想一想，你现在如果说把你放在拖到监狱里面去了，你会什么感觉？你真的成了监狱里面的一份子，你没有罪，但是现在人家把你抓到监狱里面去了，你抬得起头来吗？如果说你是个监狱里面劳改释放犯，监狱里面把你放出来了，就算你的服了10年刑、20年刑，你走出来了，你在社会上你撑得起腰杆吗？你抬得起脸光吗？因为你的生命当中永远的打上一个这么大的标记，我是一个劳改释放犯。耶稣基督本来是一个神，他却打上了一个罪的标记，成天背在身上，让人家因为背负我们的罪而打他、骂他、唾他、瞧不起他。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实况。救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诚信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人在死亡面前没有办法不谦卑，这个世界上最骄傲的人在死亡面前都谦卑下来了，没有办法不谦卑。你不谦卑让你病，让你软弱，让你躺在床上没有尊严。 人在死面前，死亡面前的谦卑，他自己卑微自己，他是自己选择的，他不需要死，他没有必要去经历死，但是他成为人的样子，让自己在死亡面前去经历，而且是顺服，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在克西玛丽园的他的祷告，我们在克西玛丽园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是理解哈，是耶稣基督啊，可能看到十字架上的痛苦哈，所以说他对即将面对痛苦他感到非常的委屈难受，所以说他跟神说，这个杯是不是不要领导我。你没有想到他是不需要经历死亡的，他在那一刻他还是可以不经历死亡的。如果他是神的话，他内在的定位是他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啊。他是以顺服为代价的，他其实我想他最大的挑战并不是那个痛苦，是他自己要放弃自己的尊严，自己的荣耀，去领受那个罪人的那种捆绑，在死人当中被罪所压伤那样一种生命当中对自己的全然的否定，全然的改变。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你们在你们人生经历上面可能有过这样的挑战，让你委屈。我记得好像建立姐妹分享过，你分享过你在 business 上面，在生意当中受到委屈，受到人家的逼迫的时候，你不得不在别人面前表现出那种所谓的去求别人，去讨好别人，那种内心的委屈，那个就是像类似的，我本来什么都没做错，可是被别人害了，被别人坑了，然后还在别人面前去求别人，求那些害我的人，那个内心里面的那个苦毒，那种挣扎。但是耶稣觉得他一点做都没做错，他所内心里面就要还要顺服这种环境，在这种环境当中去承受这个打击。在我们死的人身上认同我们的罪，你说谁愿意为罪人，你说坐监狱那个苦我们受得了，可是我们就受不了从监狱出来以后变成一个劳改释放犯的那个侮辱啊！我就变成一个监狱的劳改释放犯。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罪人的身份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承受这样的代价，这样的身份。好了，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后来，耶稣基督因为他的谦卑，他被升为至高，成为荣耀的神。因此到现在我们如此的敬畏他，如此的学习他，如此的荣耀他，以他的名义作为我们的冠冕。基督徒他的谦卑，他的生命当中的美好，成就了生命当中最闪耀的生命的光芒，为我们树立榜样。目前我们也要像他一样，也要像基督一样，成就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那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像耶稣一样的心，我们也向耶稣学习。首先认识我们自己，耶稣知道他的自己，于是他改变自己。我们的自己是个什么样自己呢？我们的本质，我们常常的错误的认识自己，我们以世界的地位来和身份来衡量自己，我们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其实我们本质上都是一个烂人一个，都是罪人一堆，这是我们本质。但是由于我们在事业上的一些成就，事业上的一些光环，我们被世界上的东西套在身上以后，我们常常的用世界的人的眼光来衡量自己， 哎，我过去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做了个什么事情，我有什么样的能力啊，我有什么样的本事。于是乎我们会被这些思想的光环错误的确定我们的身份，我们于是就有了骄傲，于是乎就有了那些让我们活在虚浮当中的那些荣耀。我们不要用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要在世界上用世界的东西来衡量我们，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世界上的，让世界人死在他们荣耀里面吧。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世界上荣耀对我们来说一分钱不值。我们要用神的圣洁和公义来衡量，来认准我们自己，在神的公义面前，神的审判面前，我相信每个人面对这个审判，你知道自己是无可救药，自己在神面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自己在神面前是走出去脸上都羞愧的生命存在，因为我们随时都在得罪神。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本质，我们本质跟耶稣基督相距太远了，我们本质上没有一点点可以骄傲的东西，我们本质上没有一点点让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有光彩的内容。我们自己平心而论，自己好好的在神的公义里面去审查自己，就知道自己每天活着都是靠恩典，没有恩典一分钟活不下去，这是我们本质。认识我们本质很重要，你不认识自己本质还自己以为自己了不起，然后就舍不得放下自己那些了不起的东西，永远不能够换到有一个耶稣基督的心。我们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以后就要像主耶稣一样的舍弃，放弃那些虚浮的东西。从本质上来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可舍弃的，有什么可舍弃的？那些骄傲，那些世界上的一些本领，在我们过去几千人的历史当中，比我们伟大厉害的人一大把呀。搞文学的，搞艺术的，搞科学的，一大把的人在我们前面，谁记得他们？他们是谁现在又看了？记得又怎么样？看了又怎么样？生命在哪里？人在哪里？没有什么。这些人的伟大虚浮，你离开这个世界上灰飞烟灭，没有谁记得。你现在，我现在就觉得，我现在父母去世了，我现在只记得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他是谁我都不知道，他们坟墓在哪里我都不知道，你说谁记得呀？我们死了几十年以后，谁还你的骨灰在哪里？谁还去跟你去祭扫啊？有什么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没有，真的是。所以说，本质上来说，都是一把灰土，没有什么不可舍弃的。但是，想到我们内心当中的那些虚浮的东西，我还是鼓励大家，要好好的思想那些虚浮当中的套着我们脸上那些光环，一定要学习把它一个个消掉、舍弃掉、抹掉，回归我们自己生命的本质，放弃我们世上的光环。第三，倒空自己，属于一切自己的东西，倒空，像主耶稣一样的。什么倒空？随时随地的检查，每天反省自己有哪些东西还在心里面疙疙瘩瘩的地方，自己隐藏地方没有拿出来的，让自己窃喜的，让自己骄傲的，让自己不能够认识自己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提出来，一点点的提出来，把它消失干净，全然的倒空，虚己，不要让那些过去的遗留的东西在生命当中 障碍了自己生命的成长。回归自己本来的面貌，承认自己不过是一个奴仆，承认自己不过就是一个最卑微的人，接受这个身份和地位。你在主面前，在谁的面前，自己就是一个罪人，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有什么骄傲的？亚当和夏娃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无知。你现在你在罪恶当中打滚，你知道了罪恶是如此的捆绑你，没有耶稣基督你根本就没有什么生命的盼望。你了解你比亚当聪明，你比夏娃有人生经验，你了解你有这样一些人生积累，你就要放弃，真的是不要在生命当中有任何的智慧来缠，所谓的人的智慧让你认不清楚自己，全然的放低自己。我就是罪人一个，我就是个劳改释放犯，我就是本来做监狱的，我就是本来该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人捆绑在罪恶里面打滚，找不到生命方向的，我本来就是那样的人。你了解自己，你就没有什么骄傲可言了。你在每个人面前，你就不会仰着头眼睛往上看，你就会很谦卑的对所有的人，不仅是弟兄姐妹，而且是以任何原因来到教会的每个人，你都当你的主人去迎接。因为我这些人都比我强啊，他比我厉害，我是最卑微的，我是罪魁呀。要承认自己，要真正了解自己，你才真的是能够得到信心，然后以蒙恩的罪人的以蒙恩罪人的使命成就主的旨意。先是奴仆嘛，就做神要做我做的一切事情。我是一个奴隶，有什么选择？他要我做什么我就该做什么，要我做的我能做的我要做，他要我做我不能做的我也要做，因为我是奴隶。他要我做我就一定做，我没有什么讲究的，我没有什么争辩的，我没有什么说是讲条件的地方，没有。能做的尽量做，不能做的咬紧牙关努力做。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表现，也是我们应该表现的生命，在基督里，在神的教会里面，在神的家里面，以奴仆的身份，以奴隶的身份来行使你作为基督徒的职责。时时刻刻认识自己是个蒙恩的罪人，你是带着罪在成就荣耀的生命。虽然我们的罪被主耶稣基督赦免了，但是那个罪的东西不是我自己付了什么代价，要一个感恩的心随时去面对我们的救主。在感恩者的面前，在恩典的施予者面前，你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你没有什么不能够舍弃的，因为你生命都是他赐给的呀。如果说我们以这样的心去更换我们的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得到的结果也会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因为耶稣基督因为降到最低，因此升到至高，成了我们的救主，成了我们荣耀的冠冕。如果我们向他学习，我们也一样会像门徒一样，我们不仅成就了主的大的事业，同样的也会被主升高，在主的国度里被主使用，得到主赐给我们的冠冕和荣耀，那是多么好的无比的事情。世界上的荣耀都会过去，可是神面前的荣耀和祝福是永远永远直到万代的。因此我今天在新的一年第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是以耶稣的心作为礼物介绍给每位弟兄姐妹们，希望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在新的一年用这样一个信心
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这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礼物。你不仅有一个全然的生命的感受，你会有一个更加陶主的生命，因为你是在主面前是一个绝对奴仆的谦卑的心去侍奉神，去面对神，去侍奉人，去面对人的时候，你就会被神祝福，你就会享受到真正的一个基督徒的喜乐美好。那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感谢您，我们新年你借着这个时候让我们重新思想我们生命，让我们要更新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以你为榜样。主啊，我们说你以你为榜样的时候，其实内在就有一种骄傲在里面，我们怎么跟您比呀？没有办法比。但是您还是为了我们能够知道一个方向，你给我们树立这样一个榜样的例子，让我们知道如何倒空自己，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追求与你同在，与你同本质的那种追求，以至于我们真的是能够在你的本质当中分享你的荣耀。我们真的是充满了盼望，我们也立志在新的一年有这样的追求。求主祝福我们的内心，让我们内心里面的渴望能够蒙你的悦纳，被你的带领。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